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啊，叶班长，我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啊。哎，因
为
按照我们使徒行传的进度呢，哎，你这次应该殉道了，但是你还没有。
还在
是吧？那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先给我们报告你们加拿大那边，哎，近况如何啊？
加拿大，我们那个上一周有多伦多一个教会来了一个短宣队，在我们蒙特利尔有为期10天的一个短宣活动，我呢有幸参加了一下。
你是参加哪一边？你是参加短宣还是参加被短宣？
参加短宣了，短宣了，因为那正好我们小组他们那个教会是接待的了，然后就推荐我去参加，那我就
推荐你去参加，
作为他们教会的一个特邀代表参加了。
哟，那你不错啊，那你现在这个哈人民代表了。
对啊，人民代表。然后呢，所以你不是有传福音的负担吗？我们正好有个机会呢，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哎，人家跟你这么讲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哎，我说不是了，不是了，我主要是没事干，闲着，闲着。
哎呦，蒙哥有这个。对于老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里面，要来跟蒙哥讲话了，蒙哥最听不得的几个字就是，这是其中之一。
有传福音的负担。
传福音的啥？
负担啊。
哦，负担。哦，这个字儿，这个。那就看我当天心情怎么样。我当天要是心情还好的话，我就跟他说，福音不是个负担，福音是个责任。啊，我要是心情不好的话，那个讲的话就不适合上节目了。那你很好说话嘛，你真是谦卑啊！你还跟他说，因为你是没事儿。好好好，你说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是你们在那个中信的房间里面的那个你帮人家做菜的那个团契呢？还是
不
是？
不是，是这样的，总共有大概6天到7天时间的实际的那个。六天的实际的在街头去找了不同的地方去
福音演习是吧？
对，然后我是代表这个教会参加了5天，参加了4天，然后代表中信呢参加了1天。
哎呦
啊，
你这不错啊，
两面人物。
两面人呢？那你带牌吗？
带牌，
要带牌，所以你上街是要带牌，
挂个牌。我以前我自己人当然不挂牌了。
那就牌上写什么呢？
牌上写某某教会短宣队，然后队员。
哦，真的
啊，然后业名啊，就这个啊，对。
那你人家要是早就认识你了，一看啊，原来你是个卧底的，对吧？闲话少说，那你去了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见闻呢？
去了一些地方我没去过的地方，有超市啊，有那个大的帽，那些帽，有些帽我没去过，还有些地铁站我没去过，还有那个中文学校，就是下午要去接孩子的那个场地，我也没去过。但是呢，就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是那种，就是攀谈式的嘛，先跟你攀谈一下，然后跟你讲讲啦，把主要给你发单页呢，他是发2份报纸。
等一下，这蒙哥要问问题了。
你说，
你这个攀谈式，这有没有比较更属灵的名字？这个攀谈式听有点难听啊，也不是武侠小说里面哪个招式。
啊，
什么叫攀谈式？
攀谈式，
你们有一个
招呼吗？说哎呀，大伯大姨大婶儿，给他套嘛。如果人家有兴趣跟你聊了，他接下来就再跟他说嘛，我们是教会的来探访。
那这个你们在培训的时候，这 这个名字就叫攀谈式吗？
哎呀，这是我定义的。培训的时候当然要讲得很细的，就是哎带队的就讲得很细，说你该怎么样的跟聊，目光注视啦，包括怎么样跟他说话呢，保持多远的距离啊，然后要做出一个谦卑的样子啊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这个招式没有一个名字。
对对对，我自己定了这个招式了，就叫攀谈式，就是攀谈。
难听难听难听、
啊、难听、啊、
攀谈式套话式，你看这你想个好一点的名字。
对对对
对。第一个问题，这蒙哥问题很多。
你说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比如说超市啊，允许不允许你们这么做呢？
啊，有两家超市，中国人超市，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两家超市本身它的老板呢，哎，是基督徒。
哦，内线。
对。
哦，所以当然很高兴。
对，我不知道高兴不高兴，反正就是我们在那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了，反正。
卖猪肉拿刀子出来。
不，我们在门口，他们有的进去，有的到里面去，然后我没进去，我就在门口。
那这个 mall 呢，购货中心呢、啊、
那个
mall 人家准你这么做的吗？
堵住几个出入口嘛，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堵住这个出入口，看着那个华人你就过去跟他也是去讲嘛。
哎，这美国的这个 mall 它一定有大牌子在那里啊。
啊，对对对对。
No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有，
你们那也有。但你们怎么样？不管，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你们是超乎万民之上。
好像大家都没这个负担就进去了，因为这边那个工作期间。
哎，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做大家没这个负担？大家没这个眼睛，还是没有遵守法律的习惯呢？
那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就是这样安排的，反正就进去了，反正。
好了，那你
因为我就是看见那个帽子，他妈人非常的少，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时间嘛，很少。我估计可能也没人在乎你在里头干什么。
嘿，那你们这个
没有必要别人来查问你啊，或者什么？
那你们训练的时候，这个没讲，没你们这不连几尺什么目光注视、做谦卑的样子都
讲。
那这个你们是非法进到这个地方，这事情没提。
讲过了，但是大家都是，然后有带队的就祷告了，求主给我们开路了，不管他叫不叫进了，反正主给我们开路，我们能进去了就传，不能开路了我们就走，对吧？
可是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啊！
求主
地上一切的法律，你们都要
也开个路。
哎呀，那你继续说吧，你们进去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去了各地啊，见闻如何？
总的来说，我的见闻是说，这帮弟兄姊妹，人家真的还是，就是人家是长期的一个叫福音队，人家是在教会里建起来的一个长期的福音队，到这还是集中的一个地方，人家有到我跟他们带队的那个牧师简短的聊过两句，我就问了一下情况，
是是是，
他们说他们实际上在南美也有去过，在美国也去过、甚至到欧洲也去过，甚至到非洲也去过。然后呢，他们说对，哦，德国也去过，说德国那边留学生很多，他们
那是
他们在那边短宣的时候说都很多人到那边留学嘛，那边留学好像说限制很少，好像补贴比较高，那边留学生很多，他们就
有这么回事儿，
苏丹，然后南美也去过，然后他们是比较固定的一个短宣队，我看
就是比较职业性的短宣队，
对对 对, 对, 对，也可能有自己的训练了，甚至我问他们，他们说在他们自己的社区教会所在的社区呢，他们也经常会去去发这种单页啊什么的。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我就当然我没敢跟他们去聊这个事情啊，我的体会就是说他们这样一个短宣的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他们是计划是周六。比如说周六他要搞一个音乐布道会，那么呢他中间有一个单页呢，就是要宣传，向周围的人宣传这个周六的短宣布道会这个事情，希望他们到时候能参加这个事情，参加这个短宣布道会，那么这个是重中之重，一定要给大家讲到，尽量邀请人来。
是，
那我当然觉得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根据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觉得那如果他愿意，甚至都愿意跟你谈，你还有机会跟他谈一分钟到两分钟的福音的话，那你干嘛不在这个时候就问他愿不愿意为他做一个短暂的祷告，或者带他做一个祷告、那反倒还要竭力的想请他去音乐会，因为我知道音乐会这个事情，你就算当时请他他乐意去，但到跟前他究竟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时间去那都不一定的。
这问题你难怪别人，因为像我们现在美国这边很提防那个什么伊波拉，什么伊波拉，底波拉病是吧？哎呦，从非洲来的，你发了病有各种状况。你现在发的是你这个叶班长现在有身上带这种什么带人家祷告菌、OK
对对，
你现在热得很，别人都没这个病。 然后你显然是跟人家学了一个字儿、
啊。
你以前来说单张，现在突然叫单页了。
啊，单页啊，单页。
这是他们说的话是吧？
啊，这不里面就是一页嘛，一页纸嘛，上面印一个，印一个邀请卡或者是一个教会介绍，两张报纸，然后用个塑料袋装起来，然后。
那报纸是什么？脚声还是什么？
号角。号角，
号角，
真理报，号角报和真理报。
不打断你的话，你刚才说你去有什么见闻，有什么感想，继续讲嘛。
就是要让他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布道会，他都这么有兴趣听你讲福音。他说你要跟他讲一分钟到两分钟，如果他有兴趣，你就再跟他讲一分钟两分钟的福音。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请他去，
是是是，
哎，请他去参加布道会，
是是是是是，
哎，这个布道会。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实体反叛，你得了恩惠，能力在民间就直接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不一定要等把他们请到圣殿来。
那很好了，他愿意去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哦、是, 是, 是,
是,
是
是。但
是
你真的不能保证他要去啊，他就算当时他说的好好要去，最后他去不了、哦、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嗯、
因为后来我们到唐人街也去了。去了一天，我们也是准备在那里做一个布道会，就是下午布道会，上午就讲，就去做宣传嘛。但是后来呢，也确实发了不少，然后到了下午五的时候，只去了一个人。就我们的布道会实际上就是面对这一个人
信主了。
最后好像牧师讲完以后，讲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当他没有举手了，因为要他
就他一个人，你还叫他举手？
因为他坐前面，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然后就举手，但没举，也没举。但是呢，就边上那个弟兄说，嗯，他听见了，所以上面跟他一起
祷告，呼
召下面祷告的时候，哎，他好像有默默的也有声音。
你真的是这么回事？你们去发了单张，然后有个布道会，但布道会全场就坐了这么一个人。
对，一个人，最后来了一个人。
其他都是你们同工。
真的是，可能最后就来了一个人。
不是说整个屋子就他一个人坐那儿？
不是，我们其他人都陪着。
哦，我还以为就他一个人坐那，你们十几个人在台上讲，那不把人家吓坏了吗？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是发了不少，我们有很多东西发出去了，布道会的这个通知和邀请卡发出去了。
参与的这些教会也稍微给点面子，他们自己就一个福音朋友带不来吗？
好像是很难了，因为到最后，并不是所有报名要参加这个福音布道会的人都去参加了。有很多就没参加，有除了带队的或者有个别参加，其他人就可能因为各种事情嘛，中间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啊？
嗯，
最后就是以人家的对方多伦多这个教会的那个福音队为主，他们六个人，基本上最面会参加两个，他们大部分参加都是老人呢、啊。就是他们的长青团期的老人们、
啊，长青团，那像蒙哥这种，就吃饭有减价的那种。
对对对，大哥不，应该比你老，应该
是谢谢，
七十岁以上的。还有一个90岁的一个老人呢、啊，跟我们那天聊了一天呢。
难怪人家赏点脸，是年轻小伙子，
拄个拐杖啊，90岁了，一个陈弟兄、哦，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你没有把我们这个网站告诉他们吧？
我
说短宣队的人，
个别讲，他问我的情况，因为这我这一参加这个，人家就问我你哪个堂的呀？把我顶着墙了，我说我现在目前不在哪个堂聚会，我是在家里家庭堂。家庭堂，他说啊，那你为什么不找个教会呢？不找个家呢？你这样人单力薄，听说你传福音，但是你这样一个人找个堂总好吧？大家一起来总好吧？
是，
我说是，这是我个人问题，不是我不要找一个。
你不是挂了某某堂的代表吗？你不是做了人民代表吗？
做这个代表只是说是因为那个弟兄呢是我们小组的。啊，我跟他说，我说那个小组的弟兄呢，邀请
私人关系，
哎，对，所以呢，大家一听到我说这话，马上就大家就来劝导我了，劝导半天，然后问我怎么一个过程呢？我就把自己的这些简单经历讲一下，我说，
是你把我们这个网站漏了底了，
我也漏了。
哎呀，那找个让我们讲话小心一点，好，没关系，我就主要问这事儿，看我的
话实说也没有。讲到我们这点教会的见闻嘛，那当然的就是。
好，那还有什么见闻呢？还有什么机会？我就老先生去啊，有没有老姐妹？有没有爱主老姐妹去呢？
哎，有，是我以前2008年去的那个一家教会，一个老弟兄，我当时听过他的一个见证，他是怎么样的？来到加拿大，他是荷兰农村的，大致不，他上了5年级，他太太呢，那个老姐妹、
哦、跟蒙哥是老乡啊，
对，只上了一个下午的学，只上了
一个下午的学
，然后就回家了，所以他们两个实际上等于算是文盲了。然后儿子呢读了好大学，然后出来呢就把他们申请出来，他们在这边已经待了11年，也拿到了身份。然后我这次呢我是偶然碰到他们，正好他们呢也很热心，说 两年前呢，我们都拿到了那个退休金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干活，我们现在想把余下的光阴都献给主。然后我就跟他聊了，
这就是感谢党啊，就是这样子了。那现在你们这个加拿大是什么党呢？
是加拿大是保守党。
哦，是保守党。哦，保守党跟共产党一样，好好好，感谢党。
然后这对老的弟兄姊妹才也不得了。这些年人家不但是教这个老姊妹学会认字儿，他现在眼睛不好，老姊妹现在不但能认字儿，还能帮他读圣经，读给他听。旧约新约他们都看了几遍了。然后他们说是剩下的他们十月份要回中国，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所以有这个机会呢，想来学两招，就跟我们碰见了。那么正好跟我分一个组，第一天就跟我分一个组，我就跟他一起到超市去。那后来就反正我当然也发这些东西了，但是我如果他愿意嘛，我会继续带他祷告。
我知道，这你不用讲了，听众朋友都晓得，你碰到叶班长就是预备跟他祷告就是了。
但是老弟兄人家就看在眼里，就记在心里，人家很在意，说你
这个好是不是？
你这个办法好。他让我把我带别人的那个祷告词打印给他，他跟老伴儿把他背下来，到时候也带别人。然后后来还有一次，第三天呢跟我去到超市，然后他说小叶。你这样子，我们呢也不太会讲，然后呢我跟老伴儿就在这个柱子边上为你祷告，然后你就上去。后来完了以后，那一天他说小叶，我就跟主祷告啊，主啊，求你帮助这个人，若是你拣选得救的，你就让他今天就得救，不要等到明天。然后那一天呢，他完了以后他说小叶，基本上今天一个都没逃过啊，一个都没放过，大概有一二十个人呢、基本上你跟他一说，他就说什么东西啊，你跟他一讲，愿不愿意跟
他就愿意跟你祷告。
愿意啊，无论大的小的男的女的，反正就愿意。这个老弟兄非常的感动，他说行，他回中国以后也是这个办法，先跟他的亲朋挚友们这些晚辈们先是就这个办法，用他这个老人的老一辈的这个权柄啊，要给他们要带他们都要信主。
真好真好，所以我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什么攀谈式，你要一个比较好的名字。蒙哥给你建议好了，你这种叫做谈导式。
谈导式，
谈导这个名字就比较顺口嘛。
对，
螳螂拳之类的谈导式。那他没请你跟他一起回河南去传福音？
他去三个月他还回来。
那你也去三个月你也可以回来。你们陕西不要这么看不起我们河南，好不好？
对，这个口音还比较相似，口音还比较靠近。
就是，然后呢？还有什么事儿？
然后他就跟我就到他们家里去聊了，然后还就没遇到什么事情呢。
所以你这一段时间你还是蛮有收获的，是吧？
我是挺有收获的。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你那个在中信的那个房间里面那个团契现在怎么样呢？你还得继续烧饭。
上一周呢，因为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说这一周有短宣，所以他们要把孩子们带过来说参加短宣。那后来我也没看见带过来，但是那次就取消了，那次聚会就最近这次取消了。然后呢，但这次又给我派了个任务呢，说是有几个弟兄呢，小弟兄，然后他们也做了爵士祷告的，或者甚至还有已经信了说受洗了的。那因为没人管他们，他们也不常去教会。然后呢，他就带领他们学一个叫七次的一个什么课程，造就课程。这个事情想推给我，说是让我带这几个学生。
反正我主要就是问，就是还是在你这边也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除了这些人得救是非常非常好的神迹奇事之外，并没有在民间行了什么大神迹大奇事，就是了。
没有，要不然我早被打死了的。没有。
好吧，那既然这样，咱们这个勉勉强强，咱们就可以继续查斯提凡怎么回事了，对吧？因为圣经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接下来有第九节是什么？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利百地拿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蒙特利尔，
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里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与斯提凡辩论。
哎，那你现在已经开始走离开使徒行传的路线，你们是各会堂的人都起来和你们一同传福音，对不对？派你做代表。那时候是各会堂里的几个人，这个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对吧？
对啊，这个各会堂和斯提凡当时还是不一样的，各会堂是不是信耶稣的？这个斯提凡呢？
是，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他们当然要辩论了。
这我就不太懂了。这斯提凡是在耶路撒冷，
对，
跟什么亚历山泰，这个应该就是
亚历山泰，
是不是
非洲了？
啊，埃及了，古利奈、基利加呢，就是亚细亚，那各地的人呢。 他们怎么各地有代表到这儿来了？
各地有代表啊，因为他们是会堂嘛，嗯、是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会堂就是各个分堂嘛，各个堂口嘛，他按时要在分堂汇报。
这我没听说犹太人各地的会堂叫分堂，你这叫母堂，耶路撒冷母堂。
对啊对啊，
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边是各地的分堂啊，
嗯、
联合起来派的短宣队到耶路撒冷来
了。嗯、这
一不小心
不是我扯上了。
这你就想想嘛。
啊，对。
他是在这个地方，那时候你要从亚细亚来，
嗯、
从基利加来，
嗯、
各处会堂的人几个人都起来，那显然就是一个人民代表大会，不知道什么节期之类的。
嗯
嗯，然后起来，那肯定是知道耶路撒冷现在这地方造反了。
对对对对。
啊，母会里面就闹翻天了，那不行了，回来那找到一个代表啊，就是特别能传福音，有福音负担的，叫什么名字啊？
斯蒂凡。
那斯蒂凡就和他辩论。
嗯，
哎呦，是第十节给我们念念，第十节给我们念。
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这里面有一个字儿啊，就特别吸引我注意。
嗯，
哪个字儿？你要不要猜一猜？我最喜欢出这种无聊节目。
抵挡不住抵，哪个字啊？说话，猜字就猜不来了。
我就说是那个是，因为中文这个是一加进去就意思就不一样了。
哦，
如果他这个话是这么翻译的，说
斯蒂凡以，
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嗯。
和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这个程度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哦。
那不一样。
哎，如果说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这表示斯蒂凡说话呢很倚靠圣灵，很有智慧，这你可以讲得通。
嗯，
他斯蒂凡说话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这就不简单了。
嗯，
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这个斯蒂凡呢，
嗯，
他被圣灵充满讲话呢，在大祭司面前，那个整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那篇呢，
嗯，
掷地有声的讲章，我们老觉得那是好像是一个特例。
嗯，对。
他那时候因为马上就要殉道了嘛，
嗯，
所以呢，圣灵特别充满他。可是照这样看起来，在那个以前，斯蒂凡这个人讲话，那就是圣灵和智慧在他里边借着他的口说话。
嗯，
这怎么回事呢？这事可能不可能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难，
不难是吧？
不难，就是你看他如果是以圣灵、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有可能就是。可能带着异象，带着异梦了、啊，他会讲他的一些经历啊，等等，这些可能让人认为就是以圣灵说，比如说圣灵昨天晚上跟我说什么了，然后我就说出来，
嗯、
这就是。
嗯嗯。
斯蒂凡以圣智慧和圣灵说话。如果说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的话，嗯、他很有可能说的都是他那个你能听得懂的那话，但是呢，是他因为他里边有神的智慧，并且被圣灵充满，
嗯、
他说出来的。嗯、那
哎哎哎，那我现在就问对人了。那你这几天，包括那个老弟兄啊。爱主老弟兄跟爱主老姐妹，我们河南老乡在电线杆旁边替你祷告的时候，你回头想起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一阵子来呀，带人家祷告，对不对？你这种谈祷式的传福音，
嗯，
有没有一些智慧和圣灵的话从你里边出来啊？有没有？
没有，还都是那些稀松平常的话
啊，真的、啊，
就是说的越多，这说的就越顺口，就是那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突然身上一发麻，然后就想一些很自己都说不出来的话，或者自己曾经都不会说的话，说什么没有。
嗯，所以你讲的话还是老百姓的话。
对对对。
可是他们居然听了之后都一个一个跟你决志祷告，就表示说其实呢，你那个话呢是在他们的耳朵听起来呢是有智慧，是有圣灵的话。
那就说显然是这样的了。
哎呦。岳班长跟叶班长做节目是越来越有收获了。
啊、
好，这解释不错。嗯，斯蒂凡是这么个讲话法呢，众人就抵挡不住。那这个我也同意你，他这个讲话不见得是一种官腔式的。
对。
啊，你越是官腔式的话呢，人家反而抵挡得住你。
对。
你越是老百姓的话，他无可辩驳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说话与智慧和圣灵说话，主耶稣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对、
啊，嗯，很平易近人，很容易懂，甚至老百姓还可以哈哈大笑，
嗯、
并不表示他就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嗯，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一想起以智慧和圣灵中说话呢，就真的像到中南海开人带一样，对吧？
嗯、
你这站起来怎么可以讲白话文呢？总得带点官腔啊，
对，
哎呦。我前几天到我妈那去
啊，
她从这个台湾哎那边收到一张政府的什么通知
啊，
有关于他们年纪大的什么一件什么什么小事儿、
嗯、
哎呀， 那里边那个工文化，那我真是还看不懂。那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这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方式呢不变，现在就是换了个单位。哦，他写了两段啊，真是听不懂哎。
哦，
我这几天也去参加一位老姐妹的葬礼。
哦，
这个老姐妹呢很特别啊，可是主业有给她的很难为她的地方。
嗯，
他也是差不多接近40岁才信主。
嗯，
那信主的时候可能孩子啊丈夫啊都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
嗯，
因此他信主转变很大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好像去影响家里的人。
对，
有的轻视，有的反对。
嗯，
所以他就越来越往教会里面走，他跟家人的距离呢也就越来越大。
嗯，
直到他临去呢还在为家人得救祷告。
嗯，
啊，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很有见证的一位老姐妹。
嗯，
那大家上去讲话呢就都是提到他，
嗯，
提到他这个祷告啊，或者他的在话语上给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啊，
嗯，
他的信心啊，
嗯，
那轮到我们讲道弟兄上去讲道的时候，那这讲道的弟兄就是讲官话了。
嗯，
对不对啊？这官话怎么讲呢？
怎么讲？
我们在这里看见主得到了一个人，乃是一个祷告的人。
哎，这个官话好像到处都能看得见啊，我记得这个腔调啊，这个腔调，
对我来说这就是官话，他祷告就祷告嘛，前面几个弟兄姐妹不是都已经讲了吗？
嗯
啊，你这么一打扮起来，哎呀，在我来看呢，这个智慧圣灵就不见了。
嗯，
主耶稣讲话没这些衣裳架子的，对吧？
这个也是，这个中文造诣很高的呢，他必然就是这个结果了。
哎，或者听某一个人讲到听多了，就是那个人的味道。我现在很怕，就收到这种信，就刚刚有个弟兄还是姐妹写信来说，我从信主就是喝世外桃源奶水长大的。我说，哎呀，这还了得？那你去教会讲话，不跟人家打出来吗？
天上三碗田园来水。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什么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啊，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凡是你认为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的话呢，就少讲。
嗯，
什么话呢？平平白白实实在在的跟人家讲，
嗯，
总是好的。
嗯，
这叶班长你中文程度怎么样？
我中文程度，
中文造诣
都知道，中国大陆来的那个中文程度，那要说好就很好了，要说差就差的没边没际了
啊。韩愈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韩愈是唐朝的一个诗人作家了，写过什么千里马的这么个人，是吧？
哦，真的，
我就写过是。
就我还真的不搞不清他到底是唐朝汉朝哪一朝。
那
一般大家提到韩愈都怎么称赞他，你知道吗？
好像是有个什么文言文改革，是不是这个人？
文言文改革，你这一讲就像共产党的话，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啊，所以我就说就是这样的了。我们的这个年代中国人就是这样
了。他是所谓的文起八代之衰，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哎，他什么叫做文起八代之衰？就在他前面八代啊，
嗯，
那个中国人写文章是越写越衰败。
对，
哎，怎么个衰败法呢？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的形容词啊，就把他要写的东西打扮起来，其实里面的内容是很空洞的。
嗯，
啊，韩愈就提倡是复古，
啊，
不是破四旧。
嗯，
啊，因为他从中国古代的文学看起来呢，他这个到底多古就没这个讲究了啊，很可能是讲到汉朝的时候，
嗯，
写的文字是很朴素的，
嗯
嗯，咱不要靠着这些形容词啊、啊描绘啊、打扮啦、啊、来讲你所要讲的东西，那这个智慧和圣灵说话，绝对是有圣经传统的，因为。不要想我们现在脑子里想的这种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啊，他讲话是怎么讲的？
嗯，
不，你就去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怎么讲话就行了。主耶稣跟老百姓怎么讲话？主耶稣怎么答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
嗯，
里面是一句官话都没有，
嗯，
一个官腔官调都没有。他看那个寡妇把钱投在这个奉献箱里面，他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属神的人。好了，这个蒙哥还是要稍微积点口德。嗯，这些人对斯蒂凡是抵挡不住，那怎么办呢？这个咱们就得留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讨论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